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后排影评，我是戴甲。
我是 Muse。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部2014年的电影，叫做鸟人。这个电影的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无知的意外之美，很有意思。因为它这个副标题，它中间它用的是一个或啊，就是鸟人或无知的意外之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副标题。那好，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这部《鸟人》这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应该是一个非常主流的电影吧？对，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电影？好像是最近寻找了一些，准备寻找了一些就是比较有话题性的电影吧。可能《鸟人》这个电影，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哈，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是挺难点评的啊。我们今天就尝试着给大家做一些这个评述吧。好，那今天呢，我照惯例吧，先介绍一些基本的信息。这个电影的它是在2014年8月份在美国上映的，当然它首映是威尼斯电影节，它的片长呢是119分钟。它的导演呢是亚历康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他是著名的这墨西哥三杰之一，好像是两度奥斯卡吧，一个是这个片子，还有一个是
荒野猎人。
他当然也是这三杰当中是现在目前来看是成就算阿方索卡隆算并驾齐驱吧，可能有这个感觉哈。
就是近几年，所以他是近几年我自己个人就是在这个奥斯卡最佳影片里边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一部。
好，那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演员阵容哈。演员阵容主演的是迈克尔基顿啊，他也是第一代的蝙蝠侠的扮演者，在本片当中呢他是男主演。还有男主演的是爱德华诺顿。女主演的有艾玛斯通、加纳凡纳斯基和安德利亚塞斯伯勒，还有纳米沃茨、艾米莱恩等等。那这个片子呢，它片长是119分钟。目前呢，我看到的好像最好的资源现在已经有 4K 了。好，那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电影的基本情节哈。这个电影呢，其实它应该属于一个悬疑片哈，所以这个剧透还是伤害挺大的。到现在还没有看过的这个观众啊，赶紧去看这部电影。那下面就是剧透线啊。鸟人这个电影它讲述的什么呢？它实际上讲述的就是一个叫里根·汤姆森的一个演员啊，他曾经就是一个风光一时的这个好莱坞的鼎鼎大名的电影明星啊，他塑造的是超级英雄鸟人啊，这个是鸟人是家喻户晓。后来呢，他因为各种原因辞演了鸟人，然后呢就转战了百老汇。他通过想试图改编这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雷蒙德·卡福的《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啊，就这部小说想把它改造成一个戏剧，然后重新赢得这个艺术界的这个观众和这个尊重啊。但是呢，现实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之前演的那个男主演，他非常的不满啊，所以他好像似乎对剧中是用于某种超能力把那个男主演给干掉了啊，伤了以后呢，相当于他换了一个演员，这个演员就是他的剧中的那个女主演的那个男朋友啊，把他给找来了，就是在这个美国戏剧界非常有名的 Mike， 这个演员就是当时的当红的小生啊，来救场。然后呢，这个 Mike 呢，刚开始就是你看他这个戏剧他试戏的阶段，就一下子赢得了这个里根的这个青睐啊，里根觉得哇塞，这人演技简直太牛逼了。可是后来呢，就发现这个 Mike 他不仅仅是说是性格特别乖张啊。而且他随意的更改剧本，那个到处惹是生非，他这个整个这个剧情吧，都属于一个崩溃的一个边缘。里根啊，他是如何啊费尽心机把自己的房子给典当了，然后就要把这个戏啊给挽救下来，然后赢得自己这个演艺生涯的某种重生。他就决定啊，在一个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他在这个戏当中啊，这个戏中的这个角色，按照这个剧情安排是要饮弹自尽的。所以那个这个里根呢，就把这个枪换成一个真枪啊，然后在最后的演出的时候呢，一枪把自己给鼻子给崩掉了啊，崩掉以后他住进了医院，然后这个影片呢就在一个非常开放式的一个结局当中结束了。那好，那我们就先给一个评级啊，我先说我的评级吧。鸟人呢，我给一个不得不看。这个电影呢，它其实是这样的哈，这个电影是你如果第一遍看起来可能有点晦涩啊，难懂的这个东西比较多一点。可是这个电影呢，它真的是适合你看第二遍、第三遍，然后你就发现了什么呢？这个电影它其实就是呈现一个人如何去寻找自我，并且实现自我而不能，这么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它实际上是展现了就是 现代生活当中哈，这个我们去寻找自我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儿啊！这个电影就把这个，我觉得是把这个东西给完整的拍出来了，而且很少有见到有其他电影这么拍过啊！还有他的拍摄手法，就是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也是这个给他的整个这个片子的这个完成度加分加了非常多的这个分数。
我也是给不得不看，反正我记得当时第一次看我就特别喜欢，就是确实是你说的那种感觉，第一次看完就是一种直观的感官冲击吧，一种那种刺激，就是你很少能看到这样的电影，就是这个长镜头一镜到底，就非常非常难得的这种观影体验，就是让你有非常好的那种代入感，是吧？他在那个剧院的后台那种狭窄的通道里面穿梭，一会儿带入这个主角 Regan 的视角，经历他在那个戏剧最终上映之前的种种的这种折磨和磨难，然后一会儿又是这种上帝视角，目睹他发生的，他经常是进入到一个固定场景，那个镜头就开始绕着这个主角转，把他那种焦躁困顿，他那种无法集中注意力，随时在这种情绪失控边缘的感觉，他表现得非常淋漓尽致。
对，
然后整部戏呢，他还经常会转换这个视角，一会儿又跳到那些配角身上，是吧？一会儿又转回来，他对整个这个配角和戏剧圈都有一个生动的刻画。看到最后就是片长2个小时嘛，就这种长镜头给人一种深深的这种疲乏感，是吧？
对。
然后他把这个情绪就是一直吊着你，一直支撑到最后一个心力交瘁的演员走向自我毁灭，就是一个非常令人疲惫的，又是一个非常心酸的故事，被深深的折服，是吧？不光是你要说他内容真正是有多么深刻的表意啊什么的，可能倒不见得，反正他表现的东西是足够的丰富，然后他的这种形式是只有电影才能实现的，非常震撼啊。
这个电影其实它这个整个这个拍摄的这个格式啊，包括它的这个艺术呈现的形式，其实真的它是属于电影院的电影，
对，
它不是属于小屏幕的电影。这个小屏幕给它观影的这整个这个氛围的营造要降低很多的这个啊。
可惜当年这个片子应该没有在国内供应，是吧？如果能在电影院真正的能看下来，应该体验会非常好。
对，那好，那咱们现在先说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片子它呈现的是一个什么主题？在我看来哈，这个片子它呈现的其实是这个演员里根啊，他作为一个演员，他就是有一种就是我们中年哈中年阶段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存在主义的这种危机。那么他这个危机呢，其实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这个里根他在剧中，他这个按照剧本的按这个剧情的描述呢，他是以前是好莱坞的比较有名的这个商业电影《鸟人》的这个扮演者，然后现在呢，他是一个非常落魄的啊，一个舞台剧的一个主创人员，这就是从好莱坞到百老汇这么一个变化啊。还有一个变化，其实是一种就是非常混沌的一种描述，就是这个里根这个人似乎有一种鸟人啊，他拥有的那种超能力啊，或者是他在现实中是一种，你可以看到他是一种非常缺乏能力啊，无能的一个人，特别是体现在他的各种关系上嘛，各种社会关系上，包括父女关系啊，包括婚姻关系，对吧？包括同事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包括和观众的关系，和影评人的关系。所以这个它是一种这样的一个对比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里根他真正的描述的是一种渴望的这种认同对象的转移和幻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里根呢，他在这个电影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辞演了当年可以给他带来很多金钱声望，对吧，权力地位的这个鸟人。
对，当时那个就是这个演员，就是这个迈克尔基顿，他在1989年他演了那个当时的蝙蝠侠，连续演了两部吧，第一部和第二部，当时是那个提姆伯顿导演的，大获成功，然后马上第三部的邀约就来了，据说当时应该是我看资料1500万的那个片酬吧，他给拒绝了。所以这个电影就很有意思，他这个演员个人的经历跟这个片中是形成一种非常吻合的关系。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刚才缪特提到的哈，这个应该是众人周知了哈，这个基顿这个演员他以前是第一代蝙蝠侠的扮演者，他可是第一代蝙蝠侠扮演者，那个可能现在观众没法想象啊，现在蝙蝠侠都第几代了，已经好多代了哈，因为嫩牛五方啊，就他现在是最新的一代蝙蝠侠，
啊、哦，本
阿弗莱克，他是在蝙蝠侠大战超人里边演蝙蝠侠，好像还有那个正义联盟嘛。然后在贝尔前面，方季莫他在那个好像是在1995年，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男演员，就迈克尔克莱顿演那个。啊，乔治克鲁尼，
乔治克鲁尼，
对，这个里面他还讽刺了他，老是把他下巴露出来，他那个下巴很有特色嘛，就很
啊，反正就是好多代了，还是蝙蝠侠，可以看到这个蝙蝠侠这个他整个 IP 哈，他这个重启，他不是重启了，他就是从创造出来就是89年那个蒂姆伯顿那版，才真正的拥有第一部这个蝙蝠侠真人电影，所以当时那个轰动效应啊，那可是现在没法想象的哈，那种造神运动。啊，可是这个电影呢，他描述的这个 Birdman 就跟那个鸟人哈、啊，就跟这个主演他的经历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主演他在电影当中放弃了演那个鸟人四，这里边说的哈，是自己就甘于默默无闻的投身的一个，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小成本的一个，应该算舞台剧吧，啊，舞台剧的这个制作，就想用这个去重振雄风。那 Miller 我问一下你哈，你觉得他这个转变，这个电影所描述的这个转变，是里根他发现这种转变是一个错误？
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他当年的那个内心的一种真实的写照。你记不记得他在片子里也提到过，就是他在应该是在片子靠后期了，他又开始跟那个鸟人开始两个人开始对掐嘛，
嗯，
就是大爆发那一次。鸟人说：“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多么风光，多么神奇，是吧？就是每年赚多少多少钱。”那个 Reagan 在片中就说：“但是我当时很痛苦，是吧？我并不喜欢那样。你赚了100万，那么100万头苍蝇，那也是恶心的东西。说明，反正他从他的这些只言片语里面，你能感受到，可能他当时拍那个片子，他并不是很享受这种拍超级英雄的电影的这种感觉吧。虽然他因此给他带来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操。”声望啊，名誉啊，金钱啊，各种各样的知名度啊，曝光啊，但是他是一个还是挺忠实于自己内心感受的人，然后
对
他很果断的就把第三部给拒了，这个其实是挺需要勇气的。然后比较可惜的是，他拒了之后，他就陷入了这种消沉。我们从那个迈克尔·基顿一把爆红之后，然后紧接着接近十几年、20年的时间。他再也没有就获再次能够得到像当年演蝙蝠侠的那种曝光度和热量，你就看着他这个人，就是拒绝了之后，肯定就是，就是试图在这个演艺事业上打开一片新的天地吧，找到自己的定位或者是角色，但是一直也都，没有特别成功。然后他最近一次成功就是他饰演鸟人，在鸟人这个片子里边演自己。相当于这部片子是他登上再起的，就是这么一部作品。所以，
我们先别谈这个人个人吧，我们先谈谈这个电影角色哈。这个电影角色那个里根，就是他在这个电影当中，你觉得，他这个转变是在电影里边是怎么呈现的？或者说，这个电影对他这种转变是一个什么态度？
我觉得电影对这块是故意有点留白的那个意思，他没有太讲太清楚，他到底就是他演完鸟人和他。投入到这个戏剧，你要硬要说有个什么理由，就是他，当时他不是跟那个麦克在那个小酒馆里边在聊天吗？那个麦克突然转过头来，就问他，哎，你为什么要突然拍这个？对对，他把他那个儿时的那个经历就是抖露出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算是一个理由吧，就是当时因为受到了那个卡佛的鼓励，他才决定走上这个演员的道路，对吧？
嗯，其实你看他那个对立面，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当时那个。艾德蒙顿当时那个表演啊，其实你能看出来这个事儿对他的意义，就是艾德蒙顿这个人是很高傲的哈，他不想承认这个，他觉得自己在这个戏剧界演戏这方面，他绝对是吧老大，我操，谁都没有他知道。但他听说这个事儿以后，你看到他是假装不屑，对吧？
对，
表面上看着很不屑，实际上他也很在意这事儿。他觉得啊，你受到过这个卡福的这个纸条给你的赞誉，他实际上是很羡慕的，你能看出来是吧？就这个方面，你可以看到一个这种纸条对这个对他的影响应该是极其深远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纸条，他即便经历了蝙蝠侠的那种东西是吧？可能他对这个剧中说的哈，最后非要改编这个卡福的这个小说啊，变成一个戏剧，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他可能就像找回自己当年为什么要演戏那个缘由啊，所以呢，他想从这个地方东山再起。
嗯，
这个电影可能从这个地方是说的是很明确。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男主角他对艺术的一种态度，对吧？他是怎么认知这个艺术的？可能我们就要说到这个电影当中，就是这个鸟人他饰演的这个鸟，他对鸟人的态度和他饰演的这个百老汇啊，这个戏剧的这个态度，可能是形成了一个对比。这个 Milton， 你可以谈谈啊，就是说他是怎么看待百老汇这个艺术和好莱坞的这种商业电影这个之间的关系的？
首先就看从形式上看吧，是吧？
嗯，
电影跟戏剧这个片子里面，那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导演应该是通过一个是麦克，一个是他那个剧评家，
嗯，
两次当着面，把这个 Reagan 狂喷了一顿，喷了他代表的那个好莱坞的整个这一套商业大片的这个逻辑，把他喷得一无是处。这个可能是代表着戏剧界某种对这个好莱坞大片的偏见嘛？我觉得对 Reagan 来说，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甩不掉的历史包袱吧，有点像，因为他确实因为这个事儿获得了最广泛的这个知名度，你包括走在大街上，别人都能认出来。他其实想摆脱这个东西，但是他又摆脱不了，这是他一个非常让他非常恼火、非常痛苦的一个事儿。
嗯，
所以他希望借助这个戏剧来重新让大家认识一个真正热爱表演的这么一个人，而不是永远都套着那个光环。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过于巨大的成功，有时候对人是一种，有点像是一种，这怎么说呢？是一种毁灭性的、半毁灭性的这种东西。你既可以给你带来巨大的光环跟荣耀，然后同时也把你束缚在这个鸟人的这个盔甲里边。你看到这个鸟人，永远是跟他如影随形，是吧？只要是在他一个人自处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像一个心理阴影一样，就一直在跟着他。他跟鸟人的这种抗争，或者是这种撕扯，也代表了这种对 Reagan 这个人的悲剧性所在吧，也是他拼命想摆脱的。一直到最后，我不知道，就最后他获得了戏剧界的承认。然后当时他在那个厕所里边，鸟人蹲在马桶上，沉默不语的鸟人。这时候你看，这鸟人终于平静了，安息了。最后跟他说了一句，拜拜 ，fuck you， 想探寻真正的自由吧。对，最后我们再说这个。
我这个影片其实他在那个剧本刚创作的时候，这个我看到一些材料啊，说这个导演伊纳里图，他其实刚开始并没有想到这个迈克尔基顿，他是和三个编剧，他也是编剧之一，他们联合创作了这个剧本，在创作的过程中。他在那个选演员的时候居然还选过其他人，然后这个迈克尔基顿呢，是他有一次突然意识到好像这个迈克尔基顿就是他写的这个男主角非常像，所以他就给基顿打电话。基顿当时其实他也知道啊，就说这个伊纳里图在搞一部电影，然后他就接过这个剧本看了一看。他你知道他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他打电话给导演说，你是不是在捉弄我，你知道吧？因为他觉得导演就是在写他啊，好像是在搞那个恶作剧。然后这个伊纳里图就告诉他，哎，我们这可不是恶作剧，我们是要有一个什么什么构想。而且刚开始伊纳里图在这个写剧本的时候就定下来了，叫一镜到底拍这个长镜头的模式啊。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迈克尔基顿才上了船啊，就是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愿意接这个戏。是这个电影就是这么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影它在创作之初啊，这个演员的设定和最后这个演员的参与，它形成了非常非常紧密的一个啊互文的关系。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这一个电影的缺点哈，因为一个电影本身，它这个东西如果说是它需要用一些电影之外的元素啊，去给你施加一个非常强的影响，让你看这部电影的话，有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不能算这个电影的功劳，它也应该有点算。有点太取巧了，
但我觉得无所谓。你对于不掌握任何背景信息的人，你一样的可以很好的感受和欣赏这个电影带来的东西。这个我觉得这个信息呢，可能是你知道之后可能更有趣味吧，但是不知道也不妨碍大家欣赏这个电影。我觉得
对，但是我说的就是这点啊，就是我觉得一个如果观众如果根本不知道这个男主演有非常相似的经历的话，可能跟知道这个有非常相似经历去看这个电影，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你会看到这个电影当中他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表现手法，一个是一镜到底，就是他一镜到底他是要创造一种非常身临其境的一种进入感，对吧？就好像你就在这个剧作当中，这个剧院当中，像一个幽灵一样穿梭啊，有时候在跟着这个男主演，对吧？有时候是可能是在那个做一些远距离的观察，反正就是你就是在那个剧院当中行走的一个人。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经常会在这种非常追求这种就是这种现实感的这种镜头当中会加入很多的超现实主义的东西。
嗯，
比如说刚开始刚开场的那个镜头，就是迈克尔基顿他饰演的这个里根悬浮在空中，对吧？然后那个光打进来，应该他是模拟的太阳光，打进来以后还有很多灰尘，然后在一个杂乱的这个房间里边，就刚开场这个电影这个基调他其实就给你定下来了，就是他在这种想象或者是一种超现实的这种魔幻当中和现实当中他是不分的，这导演故意是不分的。你看到他这个主人公里根的超能力，他是无缝的融合在他所有的这个戏剧表演当中。比如说他在愤懑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把一个东西给那个悬空抓过来，是吧？然后扔掉，然后把一个笔呢就在那个隔空再把一个笔滚来滚去，他会有很多这种情节。所以这个电影它最大的这个艺术表现力吧，就是在于这种现实和魔幻的这种不区分。基顿和这个里根，他这个这两种角色嘛，一个是现实中的自己，还有一个是他扮演的这个角色，他也形成了一种就是这种戏里戏外不分的这么一个情况。有时候你很难感知，就是说这个基顿是这么想的，还是里根是这么想的。这个东西会给这个电影形成非常强的这种艺术感染力。特别是在这个当这个演员走向绝望的时候，他在回忆自己如何拒绝掉鸟人，也就是他当年的那个，也是当年的那个蝙蝠侠，变成现在这种沉沦啊，他如何要费尽自己所有的力气、所有的精力啊，赌上自己所有的命运和这个家产啊，他要试图在艺术上东山再起。他这个再起呢，就到底是基顿这么想的呢，还是里根这么想的？他完全是混为一谈的，我感觉。特别是在一个你知道这个基顿的背景的情况下哈，他就跟这个电影的这个艺术表现形式的这种现实和虚幻的这种不分，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映照。我觉得这个电影，你要真评五星的话，有两星它都是有这种特别强的这种互文关系给我带来的这种震撼啊，特别是他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我觉得真的是做到了，你都不知道他是在演自己呢，还是在演这个角色。
包括有好几层，就是这个里面有大量的戏不都是在拍那个戏剧吗？是吧？
对对，
那戏剧里边那个男主角其实跟这个基顿，他包括里边很多台词啊、心境啊，可能都很相似。你也可以说这个演员也在演那个人。
对，那你这是三重映照关系，
三重映照关系。对，他跟现实的这层确实是更加震撼，是吧？你知道之后，但是我觉得你不知道，你也可以很好的欣赏这个电影，因为这里边演员的表演都非常非常精彩。
他至少还有两重呢。
这个包括你说除了这个 Reagan， 包括那个爱德华诺顿，他也是。听说也是在片场出了名的难以合作，
他这个
臭名昭著，
他这个经常改剧本，这就是尽人皆知的事儿啊。这电影当中，他也是演了一个非常飞扬跋扈的一个这么一个演员。
你也可以说他演自己，对吧？
对，
他在电影中就是本色出演啊，他追求那种极致的表演，是吧？极致的真实，他为了真实，他可以干很多特别荒唐的事儿。
这三个人其实这个三个主演都演过超级英雄。艾玛斯通是演过蜘蛛侠里边那个女友啊，然后艾德华诺顿是演过绿巨人，基顿是演过蝙蝠侠，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前好莱坞演员，就是特别是好莱坞的这个超级英雄演员。
我后来看过一个那个导演访谈，我忘了是一个什么材料，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在编这个编剧的时候，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是高度概念化的，就是他在设计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角 Reagan， 他就是把他作为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典型的这种没落的，就是失意的一个艺术家，但是他需要突破重重阻力，重新在舞台上找到自我的，实现自我这么一个人。然后 Mike 呢，就是一个一直在给他挖坑的这么一个合作伙伴吧，他虽然对他恨之入骨，但是他又没有办法离开他，是吧？因为他们两个人其实内心深处其实是同一种人。你发现了吗？他们有点那个惺惺相惜的感觉，有一点，因为他们都是 追求这个是吧，舞台表演，追求这个演戏，要把它弄到极致，这么一种痴迷于表演和创作。然后
他们都是两种，他们两种都是在生活当中非常失败的、嗯、啊，但是在戏剧舞台上他们突然能够找到自我，对吧？那个麦克在戏剧当中你看他能勃起，对吧？但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他的女友说，
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非常，对，
已经阳痿了半年了。他这种映照就是说明什么，就是这个演员啊，因为咱们都不是演员哈，这个演员他自己这个内心这个世界，表演和他真实的生活的这种交叉和这种碰撞到底是一个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可能这个戏里边就给我们的一个比较灰暗的一个交代。在麦克他真正的找到自己是吧，找到自我可能就是在舞台上而不是在生活上。
对
啊，这就是他的一个悲剧性的一个来源，
戏痴。然后包括他的前妻和女儿，他其实象征着是艺术家他需要舍弃的东西，希望拥有但是他却注定也无法获得，包括这种美满的家庭生活啊，这种你看他里边跟妻子离婚的理由就是他妻子嘲讽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表演，他朝他妻子扔过去一把刀，对他女儿也是说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缺席的状态嘛，从侧面可能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后来的这种逆反啊、吸毒啊什么的。但电影里给的还是比较温情的、啊、对这种家庭关系基调还是给和解留下了一些希望吧。
他这个方面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你刚才说的就是生活当中的无能和这个他自己脑海当中呢经常在电影中出现的这个鸟人的这种超能力，他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对，
那个鸟人经常给他说我们无所不能啊，对吧，你他们知道我们的这种能力吗？
他说的就是那种超级英雄电影里边给，我觉得是一种嘲讽吧，包括去看超级英雄电影的观众是吧，在底下获得的那种满足感和你真正饰演这个超级英雄的人、
嗯、
他真的会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超级英雄了。
他电影这种当中说的这个超能力啊，特别是他想象当中那个鸟人的超能力，电影表现呢其实并不是说炫耀自己是以前是超级英雄是吧，他更多的什么呢，就是超级这个超能力其实它是一种特权，对吧，它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这种一切可能性合理性的这种拒绝和这种质疑。
嗯，
对，就是我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上是这个理性是这么建构的，对吧，我能体会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我不愿意承认，所以我就只能在想象当中去对这个整个现实对我带来这种荒诞性它做出一种就是非常扭曲的一个想象。
对对，是，
其实这你仔细想想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人幻想自己有超能力。
然后再说那个剧评家，那剧评家其实象征着是这个 Regan 内心的那种最最深处的恐惧，
嗯，
就是对他的整个艺术创作的这种否定是吧，就是他要把他抹杀嘛，他要把他在这个、
嗯、
因为他觉得他的存在的价值或者说他的这种意义就存在于这种我创造一个非常牛逼的表演或者是一个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表演，但是这个评论家他有能力把他的这种价值给抹杀掉否定掉，甚至他这个人都可以是吧，
嗯，
就是凭空消失，可以这样，这是他最深的恐惧。你看这个全片整个片子中间表达的就是他被这种一个是焦虑一个是这种恐惧驱使着。
对，
就包括那个配乐啊，小鼓一打起来，他
对对
那种烦躁不安的那种情绪就溢于屏幕上。
你说这个评论家，其实这个电影导演他也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态度。他这个评论家这个导演他选的这个女演员哈，就是一个非常衰弱的、不强势的哈，有点就是贱兮兮的那种女人。可能就是这个电影当中也提及了哈，就是评论家是什么？就是成为不了演员的这个。一个人他就当评论家了啊，就是这个电影是这么说的，所以评论家他也有自己的自负，有自己的这个或者是嫉妒吧，是吧，或者是某种程度上的不屑蔑视，他在这个电影当中，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啊，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就是很多人说这个电影它是对流行文化的一种非常强力的批判，它绝对是有的，对吧，但是同样的他对百老汇所代表的所谓的这种艺术
讽刺
也是有一种很强的讽刺，就是从这个评论家开始，
没错，
对吧，这个评论家你在没有看过别人表演的时候你有什么权利去说我要让你的戏死掉，或者是说你就是一名人你不是演员，你还没看呢你怎么知道呢，这就说明他们的这种自负和这种自傲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能看到就是两边就是势同水火啊，就是百老汇好莱坞这种关系。其实他也是在讽刺这种狭隘的态度，是吧？他有点像那个人自诩为戏剧看门人嘛，你一个、这个、
他要捍卫一个门槛，
对，门外汉。你他当时说的是，就是我看到
你这种只会穿紧身衣的这种好莱坞的这种，是吧？
对，说他没有经过这个正统的艺术训练、艺术熏陶，是吧？没有，就是先给他来一套这个门槛嘛，然后就再把他批的一无是处，简直是你第一次看你会觉得就是尖酸刻薄，是吧？不可理喻。
嗯。
但实际上我当时在想，这个戏剧跟电影其实应该戏剧是历史更久，对吧？戏剧诞生的时间更长，然后它应该算是电影的这种爷爷辈了吧。电影的很多东西都是脱胎于戏剧，但是其实有高下之分吗？我觉得这种只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吧，适合表现不同的内容。
对，它现在对已经完全演化成了不同的艺术形式，因为这个戏剧它的这个舞台是吧，它的是
空间是很局限的，
它的空间局限，还有一个它的视点是固定的，对吧？
对，
它没有视点的转换和那个啊剪辑啊压缩时空的压缩呀、啊、什么，它都是没有的。所以这个方面电影更自由，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个电影比戏剧高级啊，因为戏剧它也有自己的这种表现手法，特别是它整个这个戏剧它对表演功底或者这个台词
要求很高，
它是高度依赖的，它是不同的表现手法和形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电影它采取一镜到底的这种形式，它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 是一种
戏剧致敬、
啊、戏剧手法，
嗯，
对吧？那戏剧是连续性的，没有剪辑的，
没错，
对吧？
而且你看这个电影其实中间有很大的篇幅它在拍那个剧场，是吧？对准了这个戏剧舞台、
嗯、
然后它是通过电影的形式来反而是呈现了很多你平时正常在剧院看戏的时候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对吧？包括后台啊，包括这些演员之间的这些互动啊，
嗯，
他这方面我觉得就是他狠狠地扇了那个剧评家的一个嘴巴子，我来拍一部关于戏剧的电影，这种方式来告诉你电影可以表达很多，就是你们看着可以用原始的这种戏剧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东西。电影可能感觉更自由吧，就是你说的更自由更宽广，但是戏剧有它的，就它每一次表演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每一次都是一次
要真的去演，不是说是
对没有剪辑
电影这样的重放，
没有 NG, 没有
戏剧的魅力，可能真的就在于这个电影中表现的出啊那种他当时现场观众
没错
体会到了
那种张力，即兴的东西。这个里边他这个剧正式上映之前，他有三次的预演，是吧？
嗯、
每一次预演，我们都看见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对，
然后这个演员的当下的这个反应，即兴的反应，就是可能是这个戏剧的魅力。
嗯，当然这个电影它总体来讲是一个非常灰色的这个基调哈，它应该说是属于一个叫黑色喜剧吧。你刚才 Mulder 说的那个就是这个鸟人这个人啊，他在整个片子当中核心体现的这种焦虑，他自己的对艺术的这种追求，是吧？这是某种良知了。然后就是还有死亡，这就是这个我人们在寻找这个此在的时候经历的三种身份危机。里根他就算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他就在问这个问题，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鸟人问他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会在这儿？这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整个全片鸟人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吧？也是整个片子他试图去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我从哪儿来啊？我现在在哪儿？那么这个问题他试图解决的就是里根他的这个人有多面性当中，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超能力和无能力，对吧？无能力它体现的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缺陷呢。他是在现实当中，因为他这个人他生活不是个正常的人的生活，刚才你说的女儿吸毒啊，自己离异，然后戏剧生涯又濒临失败，然后他这个演员曾经辉煌过，所以他现在那个过气的那个感觉给他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就是你看中间有一幕，在那个片子刚开头没多久的时候，就有那个媒体过来采访他，有一个那个女记者就那边还在严肃的那个，
对，他在说戏剧理论，
罗兰巴特是吧？
啊，罗兰巴特和那个，
然后这个
伊卡洛斯，他在说那个神话嘛，
对，
突然
谁是罗兰巴特，然后就问他你是没有主宰的经验在美容，那行，那我就会写一篇你否认那个用主宰，然后那边那个日本有一个日本的记者
啊，对，突然就听到这个词了，
就兴奋了。
啊，
这段特别的特别的讽刺哈，就是说所有的这种表达跟沟通都是无效的，其实没有人 想要真正想在听他想要表达什么，都是抓着他来消费，因为他是作为一个过气的这个好莱坞明星，他曾经创造过辉煌，都是抓着他这一点来消费他，就是误读误解是吧？抓眼球这种浅薄，就完全把他的真正想说的话都给淹没了。
对，所以说他你这个他基本上就是逼到了绝路嘛。所以你看到这个里根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哈，可能他就是很长的时间，哪怕直到他的最后的结局当中，他始终没有脱离这个鸟人对他的这个巨大的这个阴影。可能他真的是对鸟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就是对鸟人当年他取得的这个艺术生涯他觉得不值一提。他觉得鸟人这什么东西。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发现了鸟人给他带来那种巨大的声望啊，是吧，当年的那个东西对他还是。
他摆脱不掉。
很缅怀的那种
感觉。其实这里面就是表达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就是说鸟人其实是象征着他就是内心虚荣的那一面嘛。
嗯，
就是他追求的这些金钱啊、名望啊，就是这个被承认啊、被认可，这一面是通过鸟人来满足的。但是他其实他又抗拒他，是吧，他又跟他有一种撕扯，他不满足于套上这一身行头然后来获得这个东西，他希望是大家看见他真正的对表演的这种追求跟热爱。
每当他出现困难的时候，这个鸟人就会对他说，你在这搞什么玩意儿呢，是吧。
但是鸟人呢在某种程度上又拯救了他，就像你说的，就包括最后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和挫折哈，直接他就过去买醉了，买醉之后宿醉在那个街头，宿醉街头那时候基本上已经是你能想象到的，对，就是他的
想自杀嘛，
情绪已经非常非常不稳定了，处于这个崩溃的边缘了。但是这时候那一幕这个鸟人又出来了，鸟人让他重新是吧，把他从那个最低谷的地方给捞起来了。
这个天台上他那一幕实际上就是在说他想死啊，但是最后呢可能是通过某种鸟人的这种心理搏斗吧，是吧，他最后没有，他可能就是应该是打了出租车去了。
我觉得他鸟人他那一段相当于是他的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兜底的东西，他会告诉你，哎，你曾经还牛逼过。
对，电影的这一幕当然很复杂了，我们可能解释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还原这个他这个感受，因为他实际上是当时是在飞翔，是在那个城市低空自由的这种翱翔，是吧，他体现的是整个电影在一个非常苦闷的非常这个阴暗的是吧，非常压迫性的这种基调当中突然的一次释放。
对
啊，就好像突然就是他到了空中，非常自由的非常非常那个惬意的啊在穿梭，然后就是从要死啊到最后又找到了这可能这个生的
找到了一根对救命的绳索，然后又爬上了，那一幕是非常动人的。这里边再插一句，这个电影导演对这个音乐的这个使用拿捏的也非常好，就是拉赫曼尼诺夫他自己本人也是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第一交响曲写出来的时候首演，然后相当于恶评如潮吧，直接给，因为他之前都是一直是顺风顺水，没有受到过什么特别大的这种挫折，就是这一下直接给他打击的好几年都缓不过来。他这个第二交响曲出来之后已经隔了十几年了，相当于他才把这部作品写出来，所以整个这个作品中间你要仔细去听也是充满了这个艺术家内心的那种苦闷啊，如何从这种失败中一点点走出来的这种很绝望的那种情绪。
对，所以这个他跟鸟人的关系就是一种那个爱恨交织的一种关系，对吧，他本质上是看不起鸟人作为一个电影的一个角色，作为一个艺术上的成就的，对吧，
对。
但是鸟人这个东西他反而内化成了他这个心里边是吧，一种动力啊，一种让他能够有点信心，好像就是自己能够恢复往日的这个荣光的这么一个标志，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照关系。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他这里边哈，这个里根他所体现这个情绪也很有意思。你看一般来说啊，一个虎落平阳的这个超级英雄他在落寞的时候，我们在普通在电影当中哈看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那个周星驰他电影中经常有这个场景哈，就是一个当年的富贵的人或者是权势滔天的人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这种他体现的是这种残酷一种夸张或者什么。但这个电影其实并不是这么体现的，他体现的是没有一种，他其实没有怒气，这个在里根身上你看不到怒气，对吧，你看到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失望一种愤恨啊，或者是有一点点后悔。可是他真的去 怀念的还是那个，就是他所谓的那个艺术殿堂。
嗯，
他想进入那个艺术殿堂的那个大门，重新被别人所认可，他作为一个演员的一个心目当中的一个价值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发现自我，然后又去寻找外界认可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刚开始那个电影开场的时候，那个他在化妆间。化妆间上有一个镜子上有字条，对
，A thing is a thing。
对，他说一个事儿就是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是说别人被称之的它是什么。这个电影当中可能到直到最后一幕，里根始终也没有摆脱就是他对观众的这种关系，
嗯，
对吧？他实际上是极度寻求认可的这么一个演员，他始终没有说是我的价值判断体系在我的内心当中，
没错，
我不依赖外界的这个评价，
这也是他的悲剧的。核心原因之一，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他把那句话贴到那个镜子上，那个话是那个苏桑桑塔格
啊
说的，在那个什么反对阐释那个里边讲的，其实就是他缺乏这个东西，他缺乏一个自己内心能够认同的一个笃定的一个价值体系，或者是一个对吧，对自己有足够的充分的自信，他还是依赖于外界给他的
对
评价，他无法摆脱这个东西，
所以他女儿讽刺他嘛，他女儿说。你现在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是吧，一个社交网络的时代，你没有 Twitter， 你也没有 Facebook， 对吧，你什么都你这都没有，你相当于不存在，对，但是你又去非常要去寻求的这种认可和尊重，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他那么的看重那个评论家的是吧，评论家对他的评论，
对，
因为评论家可能代表的某种门槛嘛，是吧，某种鉴别人，他是能够区分好和坏的，他希望有人能够慧眼识珠，能把他的这个好和他的这种艺术创作能跟那些真正的那些垃圾电影、那些速朽的那些是吧？那些超级英雄片给他区分开，把他拔到一个艺术殿堂的里边。
嗯
嗯，但是就像你说的，他自己是缺乏一个真正的这种内心对他所有的东西，他都束缚于这个。外部的反馈，其实这个外部反馈也很矛盾，但是
矛盾
对我们来说，一般来说，确实会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啊，或者什么，就是被埋没掉的，对吧？
嗯、
是吧？这个媒体在中间推波助澜，有很多时候都是有加上运气啊，加上偶然啊，加上各种各样的复杂的不可控的因素，可能会被广泛的公众认知。但是，
而且观众的态度其实它是多变的，甚至它。并不是代表着这个将来的态度，对吧？你这个时候可能观众不喜欢，也可能过了很长时间，观众又开始认可。但是作为剧中的这个里根来讲，可能他就看不到了，
他看不到，
对，他就只能看到现场的。
这里面我们也发现，他这个人的，就包括他跟麦克这种人的一个致命的缺点，他可能视角是非常的狭隘的，他是只关注自己的，
对
吧？从头到尾都是跟自己在对话。然后周围的人呢，基本上就是属于，啊，生命里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这么一个状态。你说像那种真正被埋没的大师，最有名的，你就说那个巴赫。巴赫他在世的时候，基本上是，甚至他死了之后，好长时间都没有人知道这个人。他是后来被那个门德尔松重新再被就隔了一百多年，
再发现的一个过程，
重新再发现。对，所以还有大量的就是那些。在世的人的作品也都是默默无闻的，死了之后是吧，又被人重新发掘出来，甚至我们可以想象还有更多的人也没有被发掘出来的，这种情况也是广泛存在的，所以这就是一个 很悲哀的事实，
对，
没有办法，
就跟莫扎特当年他写那个歌剧，大家都觉得那怎么流俗，对吧，向流行文化屈服，你这什么呀，这哎，他说现在你就变成了一个高雅艺术殿堂的一个，
所以这个就像你说的，他这个公众口味是没有办法预知的，是多变的，是吧，是起伏的，
所以这个电影这个整个结局是，其实我在我看来是非常灰暗的一个结局哈。可以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就是里根的这个戏剧他最后到底成功了没有，这个成功是不是他想要的那种成功，我觉得这是很矛盾的哈。首先你看他这个里根这个戏剧最后，你如果从纽约时报的那个评论来看，似乎是成功了，对吧，因为也是这个副标题它起得非常的尖酸刻薄，但同时好像又是一种赞美，
对，
它叫
对
意外的无知造就的意外之美，这个东西那你这不就是说是歪打正着吗，对吧，就是说是这个
对
啊，它是这么一个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戏为什么火了呢，为什么最后一票难求，它有几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那个裸奔， 对吧？
对，
他意外的一个被关在了那个剧院门的外面，被迫脱掉了他那个衣服，然后赤身裸体在场上行走啊，时代广场行走，要返回自己的那个剧院。这个东西在互联网上造成了巨大的这个流量，就是因为他以前是那个鸟人啊，大家都在看啊，鸟人在裸奔，这对吧？这是巨大流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得不提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最后那个自杀。那个剧评当中写哈，这个里根他在这个剧院当中所喷发出来那个鲜血是吧？那种有味道的真实的鲜血是纽约的这个剧院观众很长时间没有感受到的，是吧？这是一种什么？
我非常赞同。其实我片子我看到那会儿的时候，我还挺期待看到那个评论到底是怎么写的。看完之后我极度的失望啊。就跟当时我觉得就跟那个 Regan 在那个酒吧里跟他对喷的东西是一样的。
其实他没有改变的。
他没有说的什么东西。
对。
就是只有一些浮于表面的标签。他那个 unexpected 其实就是影评人他自己没想到吧，是吧？他还是无法跳脱出他对这个好莱坞影星的这种刻板印象。Ignorance 还是回应他之前对 Regan 的那种评价，也是在继续在贬低他，是吧？
嗯，
就是说他没有审美，没有受过正规戏剧训练，也没有任何资质来进行真正的艺术创作。那说的，就是还是在说这个东西，妄图创造，但是实际上是在亵渎真正的艺术。然后飞剑上，那些就是你说的血，还有他这个自我毁灭的勇气，就突然让他这个评论画风陡转，是吧？
假戏真做，
对，创造了什么？叫什么
超现实主义，非常
典型的表现，
而且是非常深的讽刺，
没错，
对吧？他是真死了，真的不是真死了，真自杀了，真开枪了，但是在剧评当中他的口中就成了超现实主义。
对，还是在拿这个自杀还有血还有你说的他那裸奔那点事儿就做文章，还是要蹭热点。就是你能看到这种评论真的是让人极度失望，也印证了其实这个 Regan 对整个媒体还有这种评论界的这种失望吧，我觉得。
所以对，所以这个伊纳里图他对最后这个结局他真的灰暗到了骨子里，就是哪怕这个人他做了这么努力，对吧？他最后牺牲了自己的，他依然得到了，他可能得到了就是某种形式上的成功，是吧？
对，
就是这种。
对。
可是这种成功根本就不是他所设
想
的那种大家对他艺术的理解，而是某种你刚才说的猎奇啊，消费啊，是吧？娱乐至死啊，就这种态度造就的一种火爆。你说真的跟鸟人当年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可能还真的没有，对吧？
没错。
特别是他剧中当时说的哈，鸟人就是制造视觉奇观，啪啪啪弄几个火球，对吧？
对。
然后来个大怪兽，对吧？然后把他打倒。那这个戏剧最后这个他这个结局可能还真的是没什么区别。
就跟他说，鸟人后来就一反常态的平静嘛，在那个厕所里边，一句话也不说。
嗯
啊，就像你是刚才说的，他完全是跟他当年演蝙蝠侠带来的效果是一样的，是吧？反而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最后反而得到了鸟人一直在追求的这个结果。
嗯，
媒体啊、名誉啊、曝光啊、金钱、流量啊、过气演员的重生，
嗯，
就是极其的讽刺，是吧？
对对对，
这时候他你就看到他已经完全心力交瘁了。他拼尽全力想杀死鸟人，结果现在更加紧密的跟他绑在一起了，所以他的那一点艺术成就就被放在最不为人知的地方。然后这时候你也看到他最后就他也完成了他的心血制作，他觉得他可以黯然的离去，是吧？
嗯，那我从我的理解来讲，我可能觉得这个结局是一个他就是彻底看开了啊，他也不追求什么，就我一定要追求
放下了。
某种啊，我既想的或者要大家一定要认可的这种艺术形式了，对吧？他真的是，真的可能就是觉得，
因为他已经尽力了，反正最后也就是这样
啊。
他
觉得现实也就是这个样子，他对现实可能是极度的厌恶了，
极度失望，
对，可能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嗯，
所以对，所以这个片子吧，你看到这儿，就是还是不得不提啊。我觉得这个最牛逼的这个互文关系，就是这个演员和这个鸟人本身的混关系，可惜的就是他不一定真的属于这个电影，对吧？这个你蝙蝠侠换了多少波了嘛，对吧？那他一直还提这个里根，可能这个基顿哈，他一直他自己也没走出这个蝙蝠侠给他带来的阴影。在采访当中，他经常说我不看那个超级英雄电影，我从来都不看，哪怕诺兰拍的那个三部曲我也没看过。他说我也不看我自己演的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跟这个电影当里根一样没有价值，在他看来就是他这个 但是另一方面，对吧？你这个他真的是靠这个成名的，要不谁知道他呀？他在之前的时候，他是一个喜剧明星啊，
电视剧是吧？
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
肥皂剧，
很令人感叹吧？就是他这个人，而且他真的是因为这个鸟人，好像他这个心路历程吧，有一些小小的起色，
嗯，
对吧？
嗯，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他
重回公众视野了。
对，他至少他演了一个那个麦当劳创始人的那个
founder
那个
大
创
业
家、
嗯、
那个电影啊，然后又演了一些那个聚焦也是他演的，对吧？
对，
然后对，还有一些大制作吧。总之，他是凭借这个片子算就是回暖了一些吧。啊，这跟电影当中那个结局可能还真的不太一样，是更光明一点。对，这个电影它是在评论界哈是获得了极高的口碑。这他当年获得奥斯卡那奖是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和最佳摄影
啊，
就是这四个最重量级的，作为一个整个电影来讲哈，最重量级的这个电影奖项全有了。现在他只有就是男女主角这个没有，但这个也无所谓了，因为男女主角这个得奖的电影经常也是一些就是一般的电影是吧，成色一般的但是那种电影，但这个电影真的是大满贯。当年这个电影是2014年，那个时候超级英雄电影的版图刚刚这个开展起来，对吧？当时那个复仇者联盟开始了没有？应该也刚刚开始吧。
反正就是开始各种续集，一二三四就开始了，
一二三四开始，然后开始合体了，
对，每个 IP 对就，
先每个 IP 单练一遍，然后再整个集体操出场是吧？再演一遍，啊，就已经开始如火如荼了。这个电影当中也 Q 到了那个谁，那个罗伯特·唐尼，
对，里边各种钢铁侠，里边把那些演超级都拉出来讽刺了一遍，
讽刺一遍，对他挺有意思。那个鸟人，
他也去演了啊。他也演。
鸟人说：“你看他能力比我们差多少啊，对吧？他现在在这呼风唤雨的是吧？我们也行，我们60岁是新30岁。”然后那个时候，那个里根说：“胡说八道！你看我这个身上的肉是吧？他在说，那不可能是回到过去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小罗伯特·唐尼看到这电影是什么感受啊？因为我看到这个唐尼，那个他居然也是这个当时也参加了奥斯卡，而且跟那个。”迈克尔·基顿两个人一块儿拍了，应该他也提名了，好像拍了一个当时的那个定场照。
这里边讽刺是相当直白的，相当辛辣的。
嗯，
这边台词写的太好了，有几场就是尤其是那种对骂对喷的那种戏，就是你直接就看的你感觉把你怼墙上去了已经。
对，他不仅骂这些这个流行文化这个明星，他还骂观众，然后这些所谓的这些这个商业电影的本质是吧？
那叫 culture genocide。那个米基洛克演的那个摔角王和这个片子里迈克尔基顿的这种映照关系特别像，一个过气的那个摔角明星的生活基本上也是本色出演，那电影也非常精彩。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呀，绝美之城嘛，曾经辉煌对吧，现在是游走人间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片子我觉得喜剧的效果也挺足的，它就是你看它是层出不穷的反转啊，各种被现实打脸，当然那种爆笑会嘛，他就是你说他本质上是一个黑色电影，你能看到他后面那种悲凉哈、啊，那种
都是苦涩的
东西，但是他在这个形式上，你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来处理，
嗯，是，
对，这也是他就是层次特别丰富，让你的感官观影体验会特别好。
哎，我们可以对，我们可以说说这个艺术表现啊。它这个一镜到底，你看着就明显有一些那个剪辑点嘛，对吧？比如
说全片应该是16处，
对，它那个进出门那个，对吧？然后照向天空啊，
对，
然后还有一些黑场啊，它可能就是明显的。
对，
但是这个它这个就是这个一镜到底啊，就是按照传统的电影理论，它相当于一个就是那个现实渐进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啊，因为生活是没有剪辑的，巴赞讲，所以你这个一镜到底，它就展现的是一种真实性。它这个真实性指的并不是画面啊什么的真实性，它指的就是这种人的这种感官的这种真实性、
嗯、
啊。但是这个电影中，我们可以看到，经常可以看到这种场景，就是一个人在这个镜头转向，比如说你站在这儿的时候，他突然转向另一个点，在物理空间内，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间人肯定是跑不过去的，
没错，
但是他突然就出现在了那儿。啊，就是给你感觉好像是它虽然是一个镜头的连续，但是它在时间上是有伸缩的，
嗯，
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匀速的一个过程，是吧？
对。
这个就当时我感觉也是很奇妙吧，
很奇妙，对对对，他让这个一镜到底这种形式特别突出，让你看得上，明显你感觉到这种逻辑上不连贯，包括那个就是麦克刚出来的时候，他前一秒还在那说，哎，那个麦克答应要来做
了，第二秒就来了，
对，那个麦克就已经出现在舞台上了，这个
那边他在调戏他女儿了，然后镜头一照，他在台下演戏了，当然一镜到底能看到这个肯定是难度很高的。
对，
因为他多次出现那个镜子当中，对吧？镜子是个大忌，你拍镜子的时候经常会暴露电影摄影机的这个位置和摄像人员的这个位置，对吧？
特效
可以看到，对，可以看到，要么就是特效，要么就是做一个惊喜的镜头。
这个镜头特别，我想
到他对调配的
要
求提出很高的要求，
非常高。
Thank you.